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7月3号22点，巴黎时间7月4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香港抗议群众占领立法会事件之后，港警展开逮捕行动，中英为香港交火，英国召见中国大使。德国时代周刊评论香港民众示威说香港赢不了，特朗普指责中国及欧洲操纵货币。古特雷斯任命徐浩良担任开发计划署政策局局长。法国非政府组织指控三星违反企业伦理，百名美国亚洲问题专家联署担忧美中关系恶化。埃尔多安表示新疆地区各族生活幸福引发议论。非洲猪瘟疫情，联合国称威胁数百万亚洲猪农。波音拨款1亿美元协助坠毁737客机受影响家庭。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1号，香港移交中国22周年，发生抗议群众占领立法会事件之后，香港的警方周三开始了逮捕行动。警方在深夜表示，他们已经逮捕涉及当天早上暴力事件的12个人。路透社援引警方说，被拘捕的人包括11男1女，他们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非法集会、袭警等。而香港的警方表示，他们同时也逮捕了与6月30号所发生的事件有关的6个人，以及涉嫌在网络上揭露警方个人资料的另外8个人。香港民众不满政府推动修订逃犯条例，近几周来大规模的抗议不断。在7月1号这个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日子里，有抗议群众闯进并且短暂占据立法会，这使得这波抗议风潮上升到危险的新的层次。警方在周三发布简短的声明说，他们逮捕的12个人涉及1日上午的暴力事件，而闯入立法会事件是在下午才展开。根据警方的声明，这12个人包括了11名男性，年龄全都在14岁到36岁。他们被指控的犯行包括持有攻击性武器、非法集会、袭警以及妨碍警务人员执行任务。据称，许多抗议群众在示威的时候都设法掩盖他们的身份，例如戴口罩和头盔，有的则是撑伞，尽量避免摄像机。但是各界广泛预期警方会有更多的逮捕行动。另外，香港的圣公会大主教就前日闯入示威者立法会的事件发函，他们表示完全尊重任何人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达对政府的不满，但是对闯入立法会大楼造成破坏感到十分痛心。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在社交网站贴文指责中国和欧洲多年来一直玩弄操纵货币。法新社的消息说，特朗普周三发推指中国与欧洲大幅操控汇率，向金银系统注入大量的货币，以求与美国竞争。特朗普说，我们应该跟他们一样行事，否则就像傻子一样看着别的国家玩他们多年来的小伎俩。特朗普认为，美国应该做相应的行动，否则无所作为。联合国消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周三宣布任命来自中国的徐浩良担任助理秘书长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政策和方案支柱局的局长。消息说，徐浩良接替来自塞内加尔的迪耶，迪耶转任助理秘书长级别的开发计划署的特别顾问。古特雷斯在声明当中说，徐浩良在多个任务区领导了大规模的变革进程，建立了高效绩的团队，并且显著地提升了效率。中英为香港交火，英国召见中国大使，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1984年签署的旨在为香港回归中国铺路的中英联合声明，把两国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在香港爆发规模巨大的反送中事件后，北京指英国无权干涉香港事务，英国认为自己有责任说话。英国在香港问题上的发言是随着香港问题激化而越来越明确，一改香港回归中国大陆之后多年来的低调姿态，要求北京尊重中英联合声明，保证港人自由。7月1日，香港再次爆发规模巨大的抗议示威，英国外交大臣亨特表示，英国政府坚定地支持港人争取自由。此番表态激起了北京的愤怒，中方随后表示，当年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已经成为历史文件，暗示已经失效，警告英国不要 干涉香港事务。北京这一说法激起英国反弹，英国外交大臣亨特周二进一步明确警告北京当局，中国如不遵守中英联合声明，后果将十分严重。英国明白无误的表态招致北京辛辣的讽刺。星期三，中共外交部讽刺英国不要心存幻想，并称英国对回归后的香港一无主权、二无治权、三无监督权，根本不存在任何所谓责任。几乎同时，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干脆指责英国自不量力。在之后，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也对伦敦发出了警告，他要求英方考虑后果，不要继续做有害于中英关系的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责英方信口雌黄，以近乎谩骂，而外交部驻香港公署负责人更把英国支持港人维权的行动解释成是公认美化暴力犯罪行为，包庇纵容暴力犯罪分子。英国召见中国大使刘晓明，对中方的上述表述不可接受。
德国《时代周报》评论香港民众示威说，香港赢不了，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香港示威民众周一冲击立法会后，香港问题再次成为德国媒体关注的话题。柏林《每日劲报》认为，中国很快将统治香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中国也会使用暴力。《时代周报》写道，在香港回归纪念日，香港示威游行者冲击立法会，这是可能达到的最大挑衅，香港的示威游行也因此得到了一个更为本质的基调。外表上，它还是针对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但实际上，它矛头越来越对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但香港无法在这场战斗中取胜，28年后，香港将失去它的特殊地位，和一个中国其他城市地位完全一样。对香港人来说，还可以希望的是，中国在随后28年中，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继续现代化。只有当中国自己成为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国家时，香港才能够作为自由和开放的城市生存下来。高举这一希望，并为这一希望而战斗，这是值得的。但是只能通过和平手段，暴力只会加速这场战斗的失败。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新疆地区各族生活幸福的言论引发议论，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正在中国访问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新疆地区各族生活幸福。就此，欧洲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学者在接受本台法语记者采访时分析认为，安卡拉现在需要重新平衡对华关系。横跨亚欧两大洲的地缘政治大国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目前正在北京访问，受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热情接待。西方舆论普遍注意到，过去曾多次就新疆维族问题批评中国的土耳其总统，这一次在北京做出了土耳其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新疆地区各族生活幸福的表态。就此，欧洲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学者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做出如下个人分析。要知道，中国是土耳其重要的合作伙伴，贸易对中国有利，所以土耳其由于北京重新平衡关系的利益所需，土耳其看到其在中国一带一路大计划中所能起到的重要角色。第二个因素是，土耳其政权目前与其传统西方伙伴关系相对较冷，尤其是和美国。在类似叙利亚的问题上，还有其在购买俄罗斯防导弹体系上，以及对其民主的总结都受到西方的批评。要知道，阿尔德湾刚刚输掉了一场选举，他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可能寻求北京的支持。综合上述因素，经济和西方关系有些转冷，人们可以理解为何他做出了此类表述。确实，为了生意和金融等等，人们彻底地把原则、人权等搁置一边，中国则如同不受惩罚，由于他提出的经济合同。 据介绍，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的这位欧洲学者曾在台湾留学，并出版过多部有关中国与中亚地区关系的书著。
法国非政府组织指责三星反企业伦理，请听杨梅的介绍。
总部位于美国的中国劳工观察与法国非政府组织 Sherpa 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将韩国三星集团送上法庭。法国法官周三宣布接受立案，对三星集团的商业欺诈行为展开调查。跨国集团因其在他国的行为而受到法国司法部门的追究，类似的案例在法国还是首次。所谓商业欺诈行为，指的是三星集团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的工厂雇佣未成年职工，以及职工工作环境严重污染等侵犯人权的行为。事实上，上述两家非政府组织与三星集团的司法抗争从2013年就已经开始。三星集团被指控在中国、越南以及韩国的工厂雇佣未成年人，但是他们多次的起诉最终都无果而终。去年他们再度向法国司法部门提出起诉，并且提供了足够的证据。劳工观察组织的证据显示，未成年人的工资只是成年人的 70%， 职工的居住条件十分恶劣，有时甚至没有自来水，职工的工作环境也严重污染，经常在带有苯、乙、甲醇等有毒的化学物质中工作。劳工观察组织认为已经有多名职工中毒死亡。不过由于法国2017年通过的针对跨国集团的法令仅仅涉及在法国的职工人数超过5000人的企业，而三星法国分部的职工人数低于5000人，两家非政府组织因此决定追究三星网站上有关尊重人权的宣传，批评三星在亚洲工厂的具体行为违背了上述承诺。法国法官按照非政府组织的逻辑对三星提出了商业欺诈的指控，此举为针对跨国集团的维权活动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法国 Sherpa 组织代表向本台表示，我们通过这一途径才终于将三星送上法庭。今天的消费者十分注重企业的商业道德，所以企业都希望贴上道德的标签来吸引消费者，但是我们希望这些企业至少在声称尊重人权的同时必须做到言行一致。这位代表还向本台表示，三星只是他们指控的第一家跨国集团，他们准备将别的同样侵犯人权的企业也送上法国法庭。
韩国外长表示，日本限制对韩国出口半导体料是不合情理的，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韩联社报道说，韩国外交部将敦促日本方面保持克制，撤回报复措施，并且慎重考虑韩国方面的提议。康清和说，日方在走各种争端程序的过程中，有些做法没有照顾到基本的礼仪，不仅损害了自己的国际声誉，也损害了两国之间长期以来的产业关系，还可能给全球贸易带来负面影响。康金和当天出席韩国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全体会议时说，日本方面报复措施以后，韩国立即表态说考虑采取诉诸世贸组织等各种手段，而日本政府的正式立场是拒绝韩国迄今提出的方案。出口市场多元化、关键技术国产化、生产设施规模化是长远对策。由于韩国的半导体出口量非常大，有必要与相关的国家携手应对。韩国产业部正在分析日本的出口管制将给其他国家带来多大损失，韩国将同相关受害国家共进退。由于两国处于拉锯状态，韩国政府不便透露今后可能采取哪些具体的经济措施，希望国内媒体避免将这件事情炒作成两国民众之间的意气之争。韩国已经通过外交渠道提出强烈抗议，指出日本事先不经过任何通知就采取这样的措施，令人极为遗憾。
联合国在周三发出警告，由于非洲猪瘟疫情迅速蔓延，数百万亚洲小户养猪农的生计恐怕面临威胁。2018年8月，中国传出第一起非洲猪瘟的病例之后，迅速蔓延全国。联合国的粮农组织指出，非洲猪瘟疫情目前已经从中国蔓延到了数千公里之外，越南、柬埔寨以及蒙古等国的经济弱势的猪农尤其面临威胁。美国的波音公司承诺拨款1亿美元协助受737 西客机坠毁影响的家庭和社区。波音公司在周三表示，有关的款项并非赔款，而是一笔基金来协助发展。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百名美国亚洲问题专家联署担忧美中关系恶化。另外，北京指美国航母开到南海是谁军事化很清楚。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香港局势越来越紧张，中英关系也越来越紧张。香港爆发反送中示威游行以来，英国以中英联合声明为依据，屡屡支持港人维权，中方则批英国涉港言论信口雌黄。英国周三召集中国驻英大使，以示中方有关英国的表态不可接受。英国为什么强调中英联合声明？因为中英联合声明主导了之后的香港回归。根据这一声明，香港回归中国后享有一国两制，包括言论自由、司法独立等中国大陆人从未享有的权利。中英关系紧张与中方希望英国不要对香港最近的情势表态有关。香港特恩局强行推行修订逃犯条例，引爆空前规模的近200万人的反政府示威。7月1日，香港数十万人在市中心再度示威，反送中，要求保障香港一国两制，进行政治改革。与此同时，爆发了部分示威者占领香港立法会数小时事件。香港发生规模宏大的反送中示威后，英国表示坚定不移支持港人维护自由权利的行动，并且敦促北京按照中英联合声明形式维持香港高度自治和一国两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周一奉劝英方摆正位置，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事务。耿爽还称，中英联合声明中所规定的与英方有关的权利和义务都已全部履行完毕，英方对香港不存在所谓的责任。但是英国外交大臣亨特周二以罕见的强硬语气说，香港属于中国，我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但是香港人享有自由，白纸黑字书写在中英联合声明里，我们期待这一主导香港回归具有约束性的法律协议得到北京遵守，假如不是这样，将会有严重的后果。为避免引起歧义，亨特还补充说，我们并不支持昨晚电视中看到的暴力行为，但是我们理解为什么香港人那样愤怒，他们害怕他们的自由被剥夺。英国外交国务秘书邓肯也十分明确地表示，中国主张中英联合声明是历史文件，意指声明已失效，声明所规定的英方相关权利和义务已全部履行完毕，我们对此予以驳斥。他补充说，我们认为1984年发表的中英联合声明要求中国政府必须维持香港的高度自治以及港人享有自由的权利。英国方面还警告中国，镇压绝对不可能解决香港发生的危机。英国自香港回归中国以后，每年都有关于香港状况的报告，但都比较低调谨慎，这一次可视为水涨船高。中方既然要如此明确地让英国闭嘴，英国也就毫不客气地予以回击。星期三，北京对中国的谴责陡然升级，当记者就英方表明中英联合声明仍有法律约束力，如果得不到履行会有严重后果时，中方发言人以讽刺和谩骂结合的口吻称，英方还沉浸在昔日英国殖民者的幻想当中，还执迷于居高临下对他国事务指手画脚的恶习当中，仍然不知悔改，继续信口雌黄。之后中方发言人称，英国三无，一无主权，二无治权，三无监督权，根本不存在任何所谓责任，讽刺英国以守护者自居是痴心妄想。发言人走得更远，称香港是在中国治下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民主和自由。 中国外交部发言后，中国驻港公署负责人周三称，英国执意干涉香港事务，不自量力，而且驻港公署把英国支持港人维护自由的表态形容为公然美化暴力犯罪行为，包容纵容暴力犯罪分子。接下来是驻英大使刘晓明周三的记者会上指，英国似乎忘了香港已不再是殖民地，英国不应该再插手香港事务。该大使要求英国避免进一步干预，避免进一步损害双边关系。作为回应，英国外交大臣亨特周三发推表示，国与国的良好关系建立在互相尊重和尊重双方达成的有约束性的法律协议之上。在对一家电视台发表的谈话中，亨特对中方有关他的讲话发表的评论说，我们愿意是中国最好的朋友，我们希望继续和中国做生意，但是我们期待和我们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的国家都能遵守这些协议。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周三也表示，中英联合声明规定的香港享有高度自治和自由权利必须得到尊重。至于目前看好将出任内阁总理的约翰逊则表示，我更喜欢以香港示威者的名义说话，我支持他们的行动。香港的事态还在发展中，中英之间的语言战争看不到结束的迹象。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索菲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安东尼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世界报摘要。法国政府7月3号同意把欧盟和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送交国民议会核准。世界报为此发了一篇文章说，法国外交部的国务秘书勒莫言宣布，法国部长联席会议已经表决通过了相关法律草案，而且欧盟和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已经试运作快两年了，效果相当好。我们在2017年和2018年两年间对加拿大的出口增长了 6.6%。但是同一时期，加拿大对法国的出口下降了 6%。法国对加拿大的贸易顺差从5000万欧元增长到了4亿5000万欧元。欧盟和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已经在2017年2月得到欧洲议会的批准，但是还要在欧盟38个国家和地区的议会那里分别核准。西班牙和英国已经核准，但是德国和意大利还没有。法国国民议会计划在7月17日投票核准欧盟和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世界报说，欧盟和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也遭到指责。法国前环保过渡部部长于罗说，加拿大是20国集团成员里最糟糕的，如果和他们签了协议，那是纵容，如果不签，那就是鼓励他们另辟蹊径。另外，投票核准的时间点刚好撞在6月28号欧盟与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签订贸易协定引发争议的时刻。法国农民们不满意这份协定，法国的环保界和其他一些政党及团体也不满意。这个星期二，法国农民们还专门发起了游行。意大利赤字超标，但是躲过了欧盟委员会的纪律惩处。世界报说，意大利的公共债务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 133%。罗马保证说会降低赤字。世界报报道说，欧盟委员会让意大利限期改正，限期是2020年。意大利的债务问题相当严重，在欧元区仅次于希腊。意大利的联合政府上任一年多，欧盟委员会对意大利的债务相当担心，要意大利遵守欧盟的规则。于是意大利的新政府就和欧盟委员会较劲。今年6月初，欧盟委员会开始采取措施，对罗马启动违规程序，为将来的金融制裁做准备。这个星期二，意大利政府决定息事宁人，宣布2019年的公共赤字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 2.04%。 如果这个目标能够达到的话，意大利将会避免遭到制裁， 意大利的目标也是三番五次的更新，之前说今年的赤字目标是 2.4%。 俄罗斯不再参与中程核武器条约。世界报说，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3号核准了俄罗斯暂停参与中程核武器条约的决定。这项条约是莫斯科与华盛顿在冷战期间签署的，暂停参与让人们担心俄罗斯和美国将发起新的军备竞赛。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今年2月，华盛顿指责莫斯科违反中程核武器条约。所谓中程核武器，它的射程在500到5000公里之间。当时俄罗斯部署了 SSCI 8型导弹，莫斯科说射程是在480公里，而北约和美国则认为射程达到了1500公里。于是美国准备在今年8月2号退出中程核武器条约。7月1日，俄罗斯潜艇在北极发生火灾，艇上14人死亡。世界报说，根据俄罗斯官方的说法，潜艇的任务是研究北极海洋环境和深海状况，潜艇中有幸存者。挪威政府说得到通知有气体爆炸，俄罗斯政府也确认了这一点。世界报说，俄罗斯军队没有公布细节。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世界报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东京专栏。
在特朗普赴日参加20国集团峰会之前，他在一系列有关日美安保问题上的发言引起了日本的震惊。据美国彭博有限合伙企业6月25日报道，最近特朗普向亲信表示可能废除日美安保条约，有三名熟悉情况的相关人士表明了这一点。特朗普认为日美安保条约对美国不公平。特朗普于赴日前的26日在接受福克斯商业电视台采访时也谈及日美安保的不公平。对于特朗普的发言，日本方面十分紧张，马上与白宫方面进行确认。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27日在记者会上针对特朗普的发言表示，从整体上看，日美双方的义务保持平衡，单方面的指责并不恰当。但是特朗普在29日 G20 闭幕后在大阪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自己完全没有考虑废除日美安保条约的想法，但是日美安保条约是不公平的条约，告诉安倍首相有改变的必要。为什么五月底刚刚受到日本的盛情款待，以国宾身份访日归去的特朗普说出上述的一系列攻击日美安保条约的话来呢？这首先表现了特朗普政权现在很缺钱花，希望从日本等国家进一步榨出一些钱来。美国财政目前债台高筑，特朗普上台后2017年实行大规模减税措施，债务激增，到今年2月11日为止，美国公共债务规模首次突破22万亿美元，达到 22.01 万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美国2019年财年度预算赤字将达8970亿美元，同比增加 15.1%。 同时美国去年贸易赤字也创下了9年来最高水平。如果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国会无法达成临时提高债务上限的协定， 那么美国财政部将在今年9月30日，也就是本财年结束前后，没有现金可用。这不禁使我们想起5月9日，朝鲜发射了新型的短程弹道导弹，而特朗普总统对此采取了纵容的态度。从特朗普最近对朝鲜发射的短程导弹的态度来看，他对朝鲜的短程导弹不以为然。特朗普于5月27日在与安倍首相会谈后召开的联合记者会上，谈及朝鲜近日发射的导弹时指出，有可能违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这种事情怎么着都可以，朝鲜没有进行核试验，也没有发射远程导弹，这就是我理解的全部。这里的弦外之音是不是在说，我只管能打到美国的远程导弹，至于中短程我不管了。特朗普这样说可能是出于多种考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时间4月27日早晨与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特朗普指出希望日美贸易协定能尽早取得共识，在我5月访日时或许能够签署。但是他在5月末访日，虽然受到了超乎寻常的盛情款待，但是在有关贸易谈判上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他又说8月份会有成果，但是从日本方面的反应看，这也是一厢情愿。而他对朝鲜发射弹道导弹的纵容，透露出一种在防卫上美国可以部分无视其对日本的责任的信息，将来也许会在贸易谈判中以此对日本施压，以换取有利的谈判结果，并加快谈判速度。另一方面，就是促进日本多多购买美国军火、反导系统和新型战机等。在去年11月末在阿根廷举行的 G20 峰会上，日美首脑举行了会谈，为了对应特朗普总统对美国对日贸易赤字的抱怨，安倍首相向特朗普表示将大量购买美国的 F-35 战机，据说每架 F-35A 价格高达116亿日元。但是虽然日本已经决定了购买147架 F-35 战机，但是目前日本只有12架，原来有13架，今年4月还有一架在训练中坠落，落实购买的动作很慢。因此特朗普之所以在日美安保问题上对日本吐槽，也是希望日本能多多购买美国军火，而且动作要快，使自卫队变得更加强大，自己有能力对付朝鲜等，使美国减轻负担，并在军火上赚到更多的钱。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香港抗议群众占领立法会事件之后，港警展开逮捕行动，中英为香港交火，英国召见中国大使，德国时代周报评论香港民众示威说香港赢不了，特朗普指责中国及欧洲操纵货币汇率，古特雷斯任命徐浩良担任开发计划署政策局局长， 法国非政府组织指控三星违反企业伦理，百名美国亚洲专家联署担忧美中关系恶化。埃尔多安表示新疆地区各族生活幸福引发议论。非洲猪瘟疫情，联合国称威胁数百万亚洲猪农。波音拨款1亿美元协助坠毁737客机受影响的家庭。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杨梅的今日经济，还有戛纳特别节目以及珍妮特主持的法国文化遗产，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延续了20年的欧盟与南美四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谈判终于于上周五达成协议。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与南美四国，也就是巴西、阿根廷、巴拉圭与乌拉圭政府的首脑正式宣布签署协议。该协议是欧盟到目前为止签署的最重要的自贸协议。难怪德国媒体报道说，阿根廷外长在与容克的电话祝贺中泣不成声，这足以显示该协议对阿根廷以及巴西这样的农业出口大国的重要性。由于同样的原因，该协议也遭到欧洲尤其是法国农业界以及环保人士的强烈反对。法国绿党党魁雅尼克亚多明确表示将坚决抵制此一协议，并且谴责欧盟委员会毫无羞耻，居然以摧毁亚马逊森林、破坏民主制度、侮辱妇女与同性恋者的巴西总统博尔森纳罗同流合污。欧洲农业工会联盟也警告欧盟委员会从此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被容克称赞为是历史性协议的欧盟与南美四国自贸协议的具体内容。虽然协议的正式文本尚未对外公布，从网上公布的协议简要文本上可以看出，南美四国将取消对 91% 的欧盟产品征收的进口关税，涉及的金额超过40亿欧元。同样，欧盟也将取消对92%的南美产品的进口关税。具体而言，南美国家将取消对欧洲进口的汽车、汽车零件、葡萄酒、巧克力、化学产品、药品以及服装等产品的关税。作为回报，欧盟将对南美的肉类以及养殖业饲料等产品解除关税。也就是说，南美国家每年可以向欧盟出口将近10000吨的牛肉、10万吨的家禽类产品以及18万吨的蔗糖。可以想象，大批来自南美的廉价肉类产品将对欧洲的养殖业带来巨大的冲击。法国作为欧盟的农业大国，必将首当其冲。同样，巴西养殖业应对人称是地球之肺的亚马逊森林所造成的致命破坏，而早已成为全球环保组织的众矢之的。在这样的前提下，法国的绿党与法国农业界人士罕见地结成了统一战线。对欧洲农民，尤其是对法国农民来说，一方面他们在经济上将再度受到冲击，因为他们早已由于气候以及竞争等种种因素而依赖政府补贴，而另一方面，欧盟以健康以及环保等因素为由，对欧盟内部的农业以及饲养业不断出台新的限制性措施，而与此同时又对来自巴西以及阿根廷等国完全不遵守欧盟禁令的农产品敞开大门。这些使用违规农药生产的产品不仅会对欧洲的养殖业造成威胁，而且还会对欧盟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这也是为什么法国国内包括执政党内部也不断传出反对的声音，导致原先对此协议表示支持的马克龙总统也不得不让政府发言人传话说，法国政府尚未做好批准该协议的准备。确实，虽然欧盟委员会已经代表欧盟与南美四国签署了自贸协议，但是协议还必须获得欧盟成员国的批准才能够正式生效。而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很难预测该协议最终是否能够投入实施，因为首先它必须获得欧盟所有成员国的批准，只要28国中有一国反对，那么协议就会被搁置或者必须进行修改。其次，所有成员国都通过之后，还必须获得欧洲议会的批准，而刚刚结束的欧洲议会选举进一步加强了绿党在议会中的影响力。绿党已经获得了75个议席，而成为欧洲议会的第四大党派。法国绿党党魁已经明确表示将坚决加以抵制。此外，协议的另一方南美四国内部也同样存在反对自贸协议的声音。比如说，巴西的钢铁行业就担心来自其他国家的产品途经欧盟包装成欧盟产品之后进入南美。当然，整体而言，巴西股市周五对自贸协议的签署做出了正面的回应，显示 是市场对自贸协议的支持。巴西总统虽然当选不久，但是他所在的党派在巴西国会并非多数党派。此外，阿根廷也将于今年十月份举行总统选举，但是现任总统马克里连选连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反对派早已明确表示反对此一自贸协议。事实上，欧盟与南美四国签署的自贸协议是继加拿大、日本之后欧盟签署的又一大自贸协议。在气候环境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当务之急究竟是继续盲目的追求经济增长，还是首先从气候的角度来考量？各国政府首脑在公开的演讲中似乎已经做出了选择，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实际行动却往往与言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欧盟与南美四国签署的自贸协议遭到环保人士的炮轰。本次节目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今年是戛纳电影节创设72周年，也是电影节的电影市场设立60周年。事实上，戛纳电影节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电影艺术创作的盛大节日，同时也是电影商业界的一次重要的营商机会。今年的戛纳电影节市场出现了多个 VR 影片的展台，他们中有多个来自中国大陆与台湾。所谓 VR 电影，就是 Virtual Reality 电影，观众只要戴上特殊的眼镜，就能够真真实实地进入画面，感觉自己就是其中的人物之一。 VR 电影也被称作是虚拟电影，是最近几年来电影行业的最新产品，虽然开发时间很短，但却已经成为电影行业的新热点。威尼斯电影节2年前就把虚拟电影列入竞赛单元，去年共有40部影片入围，其中还包括5部华语片。我们在此前的节目中请来了来自北京意境技术有限公司的崔静飞先生，介绍了 VR 电影在中国以及国际市场的状况，以及他个人对 VR 电影开发的设想。有意思的是，同在电影市场展出的台湾制片商对 VR 电影的开发思路却与他大不相同。我们来听听台湾 HTC 公司台湾国际宏达电子公司总经理刘思敏先生如何设想 VR 影片的开发。刘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法广的专访。首先请您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
我是 HTC， 就是宏达电。宏达电我们是负责 VR 的内容，所以我们的品牌叫 VR Originals。 那个其实宏达电在发展 VR 虚拟实境上面是以 ecosystem 生态系的战略出发的，所以我们以设备作为核心之外呢，其实我们同时致力于平台跟致力于开发者的培育，致力于内容的建制。
在技术上啊，就是说觉得是大陆啊、台湾啊，还有跟欧洲的公司相比较，在这个 VR 上面的电影的影片的制作上，是不是水平都差不多？
如果要很我说比较专业的角度上来看 ，VR 大概可以，您大概。2年前威尼斯影展把它分成了三种 VR 类型。第一种叫360居元式，它是叫360 的 theater， 这个是观看式的，所谓360的影像，这第一种。第二种叫 stand up， 或者我们称之为 installation， 这个是在它是把这整个东西写在一个即时引擎里面，它是更多的互动，但这个部分是动画居多。刚刚说的那一块多半都是这个实拍等等的剧，以这两大块来区分。那第一大块其实多半是过往做电影的人，做这个 video 的人进入。第二块多半是以前做游戏或者做甚至做这个剧团做装置艺术的人进入。所以以这两大块来说，目前比较我看到的是比较难叙事型的 VR 这件事情，它因为它必须有一定程度的人文积累。 这个你说做个 VR 电影困难在于，其实并不在于技术，应该在于说故事的艺术，艺术跟人文上，因为这个地方学校也没教过，它不叫电影发展了100年了，它积累了相对有一个厚度的艺术作为支撑。 VR 没有， VR 整个360视角里面为什么要拍出360的故事，这件事情大家还在摸索。可是另一边互动式的跟 immersive 沉浸式的这种写在游戏引擎所谓 Unity 或 Unreal 上面的 VR 这一类型的 VR， 因为过往有这个动画跟 gaming 的基础在，哦 ，gaming 就是互动的基础在，它的发展是比较快的。但是叙事类的东西，我认为叙事类的东西叫厚积而薄发，哦，你必须积累到一定的程度，那跟一本小说一样，文字乍看下是很容易写的，每个字都很好写，可你要写出一本动人的小说，这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看到360叙事型的 VR 正在厚积当中，但是一点一点的露出光芒。那另一边是这种互动式机械引擎上面的 VR 速度显然是比较快的，最近比较具有爆发力跟喷发力的都是这一类型，因为它很新鲜，它很有趣，它跟游戏结合在于它非常适合 next generation 的对文化娱乐的理解，所以这是两件事，但这两件互为表里的。
您觉得 VR 影片的长处是什么？更加适合以拍摄什么题材的影片？
就我们自己在做的360 VR 是普遍都受到世界各大影展的关注，因为其实我们非常专注于叙事型的 VR 这块。第一届的威尼斯我们有两蔡明亮的作品是入围了嘛，当年得奖的作品是叙事型的 VR， 得奖的是一个韩国作品，韩国，他讲的是一个美军驻守韩国的那个年代，韩国的这个性工作者所产生的一个强暴事件，其实他的社会议题是非常强大的，他而且他结合了这种所谓的类纪录跟新闻类的叙事，这也是我们看到就是新闻的角度上面的 VR 其实非常有趣的。而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当年合作的黄兴健跟 Laurie Anderson 他做的沙中的房间互动型的 VR 那年得奖。那这种互动型的 VR 其实现在是比较很多艺术家在投入在做，很多艺术家投入在做，就通过 VR 这种新的媒材去把自己的创作品经过这个媒材去更能够，因为我们说 immersive 更能够去让受众去理解到他创作的意念。其实我常常在讲，以前我们讲阅读的时候，文字叫 read， 看电视叫 watch， 听音乐叫 listen， 可是在 VR 里面，这个是所有的感觉被综合在一起了，所以它是 immersive， 就是用通过一个 immersive 去创造感动， immersive 是一个界面去创造感动的心灵，这一件事情是很好玩。所以以前影视叫投射，可是 VR 就叫沉浸。你看电影很感动，是你投射在角色里面，你觉得你是他，可是在 VR 里面沉浸的意思，你就是他，你不用投射，因为你已身在其中了，对啊。所以这个是会创造在叙事上在 storyline 上会有巨大的改变这件事情。所以我刚刚说，其实在文本上就产生了剧烈的变化，当这个叙事的过程文本上要产生剧烈的变化，所以它这是一个新的派别，不是以前的这个少林武当的这种，它是完全一个全新的事情。所以这一件事情我刚刚说它的人文跟艺术反倒是更相较于技术跟科技上更重要的。
那个北京的同行他就说他们邀请一些拍电影的导演来做 VR 的影片，他就觉得好像他们太主观，所以对他们来说不合适。蔡明亮啊，什么秋阳这些导演都是很有个性的导演，那么他们拍的东西完全是，当然是有非常有主观意念的东西，所以好像这个我看你们的拍的这个 VR 电影其实跟目前的就是传统电影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从这个选择。
我觉得应该说一个媒材啊，究竟是你要把它当我们说的作为体还是作为用，这个不太一样，这个是哲学上的思维，就是说您急着把它变成用，所谓的用，你急着应用它，急着把它变现，急着马上要作为一种某一种特别人群的应用，比如说作为旅游的指南，比如说作为教学的一种辅具，这叫做用，拿去应用。这类型的应用上面，其实它能够去挑战到，不要说它能够去接触到所谓艺术的本体，其实非常少的，因为你直接就把它变成应用了。就像说蒙娜丽莎微笑怎么应用，你就只能把它挂在墙上，它怎么能应用？
是吧？他跟你做一个杯子，做一个铅笔盒，做个手机，那是两回事。好，所以说我们一开始把这样的一个媒材，如果你把它往用的方向去推进，这是一个方向，没对错。第二个，你把它往体的方向，所谓的身这个体，往体的方向推进，是另一件事情。哦，这是另一件事，我不急着把它应用下去，因为我根本不清楚这个体是什么，它究竟可以带来给人们什么。就像人为什么要有戏剧 ，drama 到底是用来干嘛 ？opera 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有音乐？为什么要有舞蹈？这些东西。在他没有体之前，你永远不觉得他有用啊。对啊，你说回到1000年前，你说为什么要有这些音乐，为什么要有这些表演，为什么要有 opera， 因为那时候用，这个是人类，我觉得那个是我们怎么端看，我们怎么去看这个媒材。如果你急着把它用的时候，每一件事情它就会很比较浅碟，就是那个杯子就还没有长大，你就把它装水了，因为你说这个不行。任何一件事情，你就要马上要让人家可以使用它，马上就要使用它，马上就是往用途的方向去想，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为什么要学物理？为什么要学数学？您理解吧？我不是学计算机应用，我不是学这个修机械的，还有修汽车的，这叫用。可是呢，物理、数学、艺术，这叫体。所以我认为。以我在看待 VR 这个内容，作为泛娱类农，在它的基础上，先必须理解它怎么样去建构出它的体，而不是急着现在去用。所以刚刚说那是两个层面上面的讨论。所以我其实非常开放我的导演去理解，而且去真的沉浸在里面，去把他的想法。比如我这次找了5个导演，做了5段 VR。在1年前，我找了蔡敏亮做了一个长的 VR。我每一个都跟导演去做充分的讨论。唯一一件事，我不用我过去在市场上这么几十年来的经验去判断它的内容，因为我并不是要用它，我不急着，我对我而言或我们集团的策略而言，我并不急着在这个阶段要把 VR 拿去变现，而是我必须建立 VR 的人文的资料库，我必须建立VR 的整个的厚度， VR 艺术电影艺术的厚度在哪里。这件事我觉得我必须先写教科书，之后才会有更多年轻的导演愿意进来。所以对我而言，这是一门学问，而这是一个剧本，而不是一个账本；这是一个学问，而不是一个企业，这是两件事。
非常感谢台湾国际宏达电子公司的总经理刘思敏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听众朋友，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杨梅发自戛纳电影节的现场报道。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中华世界法国风光，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法国历史文化节目电视名主持人贝尔内，也称为法国历史文化遗产大使的贝尔内先生，日前在法国西部报出版巴黎圣母院专刊的机会，再度谈到圣母院的大火重建等的问题，以及这个古老建筑物在法国人的历史工业上的地位。以下是他接受西部报的采访。首先问他，您身为历史人物及古迹遗产的爱护者，圣母院大火的当晚，你的感受如何？贝尔纳说，当时在我四周的人看到我面色发白，然后哭泣，特别是当尖塔被烧到倒下去时。就在几个月前，我们就在圣母院有这个美妙非凡的教堂及塔顶高处录影了一集历史秘辛的电视节目，因此大火时我们心中想的是再也不能看见这个地方的感觉，正如同一个心爱的人离开你一般。法国西部报问，我们的文化古迹没有被好好的保护吗？以避免发生这类悲剧吗？贝尔纳说，1年前我针对圣母院拉响警报，我们一直等到情况急迫了才开始进行工程，分配拨给圣母院维修的经费款额经常因为其他路线预算而受到影响，在各镇市人们说它将还可以支持一点时间。民众捐款的热忱温暖了你的心吧，贝尔纳 娜被问的时候，她说完全正确，你感觉到这些动员人士的激情情绪，一旦团结意志发出去了，他们表达了就是要支持圣母院重建的意愿。西布巴问说，你支持按照老原型来重建圣母院吗？他回答说，当然了，捐款者也是啊，他们想到看到以前的圣母院，而不只是展现出一个唯我独尊的高高尖塔炫目的高科技建筑物啊。圣母院历经850年的战争仍然屹立不摇，这是我们的现代化大能在他们的大火中消失。我建议在面对历史时要有一点更谦卑的心。西布堡说，你的保护遗产行动进行到了哪呢？贝尔内说，他进行得很顺利，在经过一次成功的文化遗产的漏透后，我们再度推出第二次的遗产整修工程刮刮乐活动，我们把18个美丽绝伦的文化遗产古迹的相片打印在这些刮刮乐彩券上，可以筹募约5000万欧元。我一人之力加上全法国民众的支持，这已经是很不错的成绩了。西伯巴问说，文化历史遗产真的是法国人情有所钟的兴趣吗？贝尔纳说，是的，因为它深入我们的历史根源，是代表了我们共同的身份。西伯巴还说，决定将所出售的这一列的专辑细刊刊物的所有的收益捐赠给传统基金会遗产文化，你觉得这种行动如何呢？贝尔纳说，我感到分外的高兴，这个行动也配得了法国西部报的历史。法国西部报总是会报道凸显法国大西部的瑰宝及珍宝宝物，替著名的巴黎圣母院重建工程找到基金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拯救法国的其他的宗教建筑物就并不是那么容易了。而且只有上帝才能知道在法国的西部究竟有多少这种建筑物呢？这些教堂都有1000多年的历史，但是至今却没有1亿欧元的军费去拯救维修他们的工程。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你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香港抗议群众占领立法会事件之后，港警展开逮捕行动，中英为香港交火，英国召见中国大使。德国时代周报评论香港民众示威说香港赢不了，特朗普指责中国及欧洲操纵货币汇率。古特雷斯任命徐浩良担任开发计划署政策局局长。法国非政府组织指控三星违反企业伦理。百名美国亚洲问题专家联署担忧美中关系恶化。埃尔多安表示新疆地区各族生活幸福引发议论。非洲猪瘟疫情，联合国称威胁数百万亚洲猪农。波音拨款1亿美元协助坠毁737客机受影响家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菲尼亚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Madame Monsieur 和 Gil 所演唱的 Les Lois de l'Attraction，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La terre a tourné et mon étoile est un peu désaxée. Mes somnambules, funambules, je vais marcher. J'envoie des DM à la fille que j'étais. Je remonte le fil de mes pensées. Ce que j'ai vécu l'ai-je mérité? Si c'est un jeu de rôle, avais-je les épaules? Allez allumer une bougie à mes abonnés. Et je co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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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le. Ouais, je co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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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le. Et je coule, coule. Je cherche à me refaire un nom, mais que les nuits sont là.
s'agit de ne pas tomber amoureux de ma psy. Les jeunes pousses deviennent des colonies. Une ville a poussé en une nuit. Alors on verse de l'or liquide sur des statues de cire. Allez allumer une bougie à mon bon souvenir. Je
c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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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ol. Ouais, je c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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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ol. Je me refaire un nom. Mais que les nuits sont longues sur le rebord du monde. Au pied des podiums et des panthéons, pris dans les lois de l'attraction. Mon anonymat cherche à se refaire un nom. Depuis les branches qui cassent, les cordes qui lâchent, j'irai prendre ma part de la part du lion. Je me sens comme une dalle perdue, comme le tapage nocturne. Le dernier verre avant la cure, la dernière goutte avant la crue. Et je baisse les yeux, mais je ne suis pas un lâche. C'est seulement pour éviter de remarcher dans les flaques. Je rédige la liste sans rature, les distorsions de la nature. Je suis libre, mais je fais toujours le mur. La vie est brutale, pourtant je fais le plus dur. Selon les lois de...